把很伟大的福音传给圣子圣子。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到处传福音，那你要问这个根源最早是谁呢？最早是耶稣传的啊，主耶稣开始。那所以主耶稣传的福音，我们积极的传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内容非常广大，非常丰富，包括我们罪得赦免啊，就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啊，不是一点点，是全部啊，全部都是赦免。那得到永恒的生命，那这是最宝贵的礼物啊。那为了使各位明白我们基督徒得到宝贵的生命啊，我就读一个我高中同学给我的一个电邮啊，这叫做贾博士的遗言。那我当时说贾博士是谁啊，我就不知道，我就上雅虎台湾查一下啊，原来他把 Steve Jobs 就是 Apple 公司的总裁翻译成了贾博士。他留给世界的人有遗言啊，他说作为一个世界500个强公司的总裁，我曾经叱咤商界，无往不胜，在别人眼里我的人生当然是成功的典范，但是除了工作我的乐趣并不多，到后来财富与我已经变成一种习惯的事实，正如我肥胖的身体都是多余的东西组成。此刻在病床上，我频繁地回忆起我自己的一生，发现曾经让我感到无限得意的所有社会名誉和财富，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已全部变得暗淡无光，毫无意义了。那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啊商业总裁所留给世界的啊一段话。他曾经在 Stanford 给很多学生演讲，他说那时候他已经有肝病，他说在死亡的面前呢，我们人都是完全赤身肉体。那这个就是让我各位知道，如果你里面没有永恒的生命，不管你世上多有钱，都是很贫穷啊。那这是啊，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啊，贾博士就是这样。那第二，我们信主的人呢，啊，有神的爱啊，有神的爱。那贾博士也有尝过一点人间的爱。说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有丰富的感官，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受他预设在所有人心底的爱，而不是财富带来的虚幻。我生前赢得所有财富，我都无法带去，能带走的只有记忆中沉淀下来的纯真的感动，以及和物质无关的爱和情感。他们无法否认，也不会自己消失，他们才是人生最真正的财富。所以他有四个儿女，那他也很爱他的家庭，所以他是尝过爱的，可惜就是没有尝到神的爱，人间的爱还是有限。但是我们不同，我们尝的爱啊是神的爱，尝过高深，这是福音的内容。还有真的自由啊，那7月是美国庆祝自由的一个月，很多人都是为了自由来到美国，但是呢来到以后被罪恶捆绑，不得真自由。但我们这帮人跟从真理，真理叫我们自由。好，今天要讲的是叫我们身心灵都得安息，叫我们的灵魂得到安息。的弟兄姐妹朋友，你可以问问自己哈，在你灵魂的深处你有安息吗？有真的安息吗？有很深的安息吗？那今天的信息就是让我们思想一下，问问我们的灵魂有没有得到安息。好，那么你说耶稣谁呀？给世人这么大的应许呢，都是很大的，给全世界。 那我信耶稣59年啊，那今天在这里做见证说，啊，耶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那他有充足的能力、智慧、丰富来成全他的应许。那我们在座中有些人信主5年、10年，那我想，经过50年、10年，你也大概很清楚，啊，耶稣确实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啊，所以呢，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丰富，所以不是空言呢，啊，圣经里面都不是空言，所有的应许都要实现。那所以，那给我们安息的应许会实现，但是也有些秘诀啊，因为很多基督徒也没有得到真的安息。那刚才第二首诗歌已经唱出来啊，如果你还没有降服的话啊，没有降服的话，你是没有真的安息。好，我们看下去哈。好，那么首先我们看世界人身体劳苦了啊。好，一起念这节：你必终身劳苦，才得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荠藜来，你也要吃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归于尘土。好，昨天我们在婚礼，我们薛弟兄讲到伊甸园啊，在伊甸园里面，上帝预备所有的啊，都是享受的啊，即便工作也是享受，啊，不是劳苦担重担。而人类犯罪离开上帝，被赶出伊甸园了啊，上帝就给人类啊判断要终身劳苦才得糊口啊。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经验到，这个世界实在很劳苦，啊，为了生活。所以我看啊，我常常看到弟兄姊妹，哎呀，这么累啊！礼拜五查经聚会都很累很累才来啊，所以我都蛮同情他们。所以吃饭是不容易的，因为神已经命定所有的世界的人身体的劳苦啊。好，那不止这样呢，耶稣说心灵的重担，因为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重担是内在，好，哪些重担呢？啊，学习的压力，读书不容易。那我上礼拜去一个查经班，有一个王辉教授在武汉，他说：“哎呀，我很震撼，在我的学校3个月里面，3个学生自杀。哎呀，他觉得很内疚。他说谁给他这些人压力呢？啊，一定是家长，或者是哎呀，啊，花那么多钱给你去读书。”啊，你成绩读的这个样子，但是呢，学生压力很大的啊，所以常常都有自杀的现象。那学习的压力，那啊，要拿个博士下来，真是不简单，很苦的，很苦。那除了学习的压力啊，有工作的压力啊，毕业了啊，那上班了，现在老板一直压力啊，哇，这工作也是很辛苦啊。啊，有家庭的压力。家庭，我们做人有责任，你是在上有父母啊，有妻子儿女要养他们，那家里多少事情啊，有个房子多少事情，所以天天都会压在身上啊，家庭的压力啊，还有人事的压力，人事是跟与人相处，常常啊上班呢 啊不是你工作做不好，你本事很大，就是很难跟同事相处，在家里也是这样。这人事问题很复杂，在教会也是这样。哎呀，这教会人事也是很冲突很多啊，因为我到各教会哇，有的时候都要开紧急会议啊，这个因为什么冲突啊意见冲突啊，这个闹得这个天翻地覆，人事很难，不容易的啊，又造成这些压力啊，还有忧虑，会对将来很多的挂虑。所以我上礼拜讲到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他已经做个 pharmacist， 本来已经很好的工作，他还是忧虑，哎呀，有一天如果万一被 lay off 怎么办呢？所以我要去修一些课啊，万一这个被 lay off， 那另外一个工我还可以去做，但是对前途没有安全感。我说弟兄，你不必这么忧虑嘛，你把这个信多神嘛。
好，还有身体心灵的疾病，这个我们人都会生病，那是我发现心理病的人特别多，这不正常啊。好，那么还有罪的重担，罪的重担，我们的骄傲了，我们的妒忌了，我们的贪心了，我们的脾气了，都成为我们的罪重担。那最大的一个重担就是老我，这个老我是最大的重担啊。所以有一天你这个老我不除去，你自己就是自己的重担，不管你到哪里，你都把问题带到哪里去。所以老我是很大一个重担，所以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能够解除啊这个重担，你是不会有安息的啊。好，那么主耶稣关心世人，传福音给他们啊，一起念啊这一段经文。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好，你看主耶稣走遍加利利有200个啊村庄，哇，那你要多累啊！可是他就是爱啊，充满爱。他看见世人困苦流离啊，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他要把安息、把福音啊，把这个啊带给世界的人。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我们安息，就是他安息就是治病。那一共有我看治了啊五个人都在安息日。第一个是38年的病人，38年，耶稣叫他安息日，拿起褥子起来走，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拿起来就走了。啊，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从来没有看到，哎，耶稣在安息日叫他看见。那法利赛人就批评这个人一定是个罪人，因为他不守安息日。第三个，在会堂里一个手枯干的人啊，他的仇敌都在看他安息日治不治病。那耶稣说，你们哪一个羊掉在坑里头不在安息日把它拿出来呢？啊，何况这个人他手啊，这个有伸不出来，他叫他把手伸出来，他手就伸出来，好了啊，啊好了。那圣经说，那有法利赛人就定义要杀他，因为说他犯了安息日，所以耶稣说冒生命的危险来在安息日治病啊。然后呢，啊一个驼背18年的人，哎，他们也在看他耶稣安息日治不治病。他说你们有个牛驴掉在坑里，你们不拉上来吗？何况这个妇人他是亚伯兰的后裔啊，岂不应该在安息日得到安息吗？哎，就叫他医好他。啊，最后一个水谷的人也是水谷，就是啊不正常的水啊，胀身体很大。所以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表明他关心人。神定了安息日，是叫我们可以得安息。好，这五种病都可以象征人类灵魂里面的病。一个38年的坦字啊，代表人类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躺在那里，很多人没有办法行善啊。生来瞎眼的人，就代表人啊看不见啊，不知道前途如何，所以对世界的事情看不清楚，灵魂黑暗啊，黑暗无光，那你的灵魂怎么会安息呢？前面的明天你都不知道，是瞎眼，你怎么会安息呢？啊，手枯干，这个人没有力量做好事情，或者说做圣功啊，水是枯干。今天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啊，很多弟兄姊妹应该服侍神的，他没有力量，不服侍。好，那么驼背的呢，就代表人呐、压力重压在他身上，很多很多重担啊。那水谷呢，就是不正常的这个身体的肥胖啊，不正常。那今天很多人就是不正常的肥胖，啊、这个也是个重担啊，也是那。但是灵魂呢，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个贾伯斯啊，他这个钱财太多，多成为他的重担，这个是不正常的这个富有。所以人类有诸多的灵魂的病，你怎么会有安息呢？啊，你怎么安息呢？越有钱的人，他越 不得安息，重担满身，这人灵魂的病。好，那么我们看耶稣啊，也在安息日叫门徒可以吃麦田的麦子啊，一起念这段。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门徒从安息日里可做的事。”好，因为神关心穷人，所以旧约时代麦田里的麦穗，穷人可以去掐来吃的啊，只要你不去收割就可以。所以啊，上帝顾念穷人。那么那一天门徒经过，哎，恰好是安息日，他们肚子也饿了，啊，就掐来吃。所以耶稣为他们辩护，啊，这个大卫饥饿的时候进到圣殿，啊，吃的圣饼，你们没有读过吗？啊，那个圣饼只有祭司可以吃的。但是那一天大卫为了神的工作，为了神的旨意，饿了啊，进到圣殿，那变成祭司的饼，他都可以吃，上帝让他吃。那现在这帮门徒跟随我，啊，大卫是预表耶稣，他们饿了，那上帝岂不把粮食赐给他们吃吗？所以神会顾念跟随他的人，不会叫你饿肚子。那所以啊，耶稣会叫跟随他的人啊，有粮食。那耶稣完成救恩，带给人类最大的安息。好，一起念这段。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祈求你们一生和好，神使他无罪的为我们赎罪，好叫我们在他面前得神的义。好，最大的工作为我们完成救赎。如果我们跟上帝出了问题，跟他有问题，你不可能有找到安息，因为他是宇宙的大老板，那你身上又有罪啊。所以感谢主，耶稣付重价啊，替我们完成赎罪。那今天呢啊，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啊，与神和好，那这是安息的这个根源啊。感谢主，我们以前都有罪重担，我们现在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啊。好，那么神又应许我们宝贵师带给我们安息。好，一起念这段。
我又叫求父，父又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人接受的。因为本见他也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好，你看这个圣灵的名称称为保惠师，保惠师叫安慰者的意思。所以所以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哈，我的魂的安息。你看这个弟兄遭遇那么大的人生的苦难啊，四个女儿都在大海中丧去生命，他还能够有安息有平安。这个平安从哪来？从神来的。那你我都是一样，我们在世上一定有苦难，哎，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很奇妙啊！有的时候我也有苦难，哎，我的躺在那里，哎，哇，主耶稣是我的安息，圣灵是我的安息，我这个睡得很香啊，很甜，哎，好像在神的怀抱里面一样。那是神赐我们保惠师给我们每一个人啊，是随时的，是我们的安慰。像个小孩子，他有一个啊监护人在他身边，他就放心了。对吧，监护人嘛，他会负我的责任。那现在如果我们会学会信托，哎，圣灵就是我们的监护人，那是他的大能的神就在我们旁边啊。如果大能的神在天上离我们很远，哇，那我们要找帮助要呼天唤地。现在这个大能的神就在你身边，圣灵保惠师。那如果你学会依靠他，学会与他同行啊，你可以放心，这么大能的主啊，来陪伴你啊！啊，神会照顾我们的生活，多半的忧虑都是为了生活。好，一起念。
所以不要为忧虑所思想，多想这都是外邦人所做的。你们心里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
好， 这世界人忧虑不外就是吃什么、穿什么、住在哪里、明天有没有工作，都是忧虑这些。那如果我们基督徒学会依靠，他们世界人没有天赋啊，他们只好靠自己。你什么时候靠自己，就永不得平安。你学会靠天赋，你看天赋在养活飞鸟啊，那身体不是比衣服更重要吗？生命不是比饮食更重要吗？那上帝这些都给我们了，那还不顾我们的饮食吗？对不对？所以你会观看上帝养活世界70亿的人。所以我经常惊奇，上帝现在就养活全世界70亿的人，包括你我都在那里。那所以你想上帝没有能力养活你吗？所以你一个认识上帝是你的天赋啊，你跟他很亲密的交通，你履行你的责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证明一下看看上帝是不是照顾你，奇妙啊。所以这是啊，我们学会这个得安息的秘诀，依靠神哈。好，那我们现在看人怎么可以进到安息。第一个，必须有信心。好，一起念。既必有进到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人，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一样跌倒。好，所以刚才那个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叫你们得安息。这个是对全世界的呼召。那如果世界的人听了这句话，不相信耶稣的救恩，也不相信，他得不到，他得不到。你我感谢神，我们听了福音，我们相信耶稣的话，我们就相信了。好，我们开始尝到安息，尝到安息。那不一定每个人进到迦南美地。因为当时这个比喻说，以色列出了埃及，在旷野绕了40年没有进去，没有进去，倒在旷野啊。那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他信心不够，所以呢，有些还留在埃及。就像我刚才是讲那个弟兄，他我看他愁苦的要命，因为他觉得养太太养个女儿，其实多余的太太已经找了一份工作，可是呢，他担心，认不得安息，那信心不够。我那天跟他挑战，弟兄，你不要担心嘛，你好好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啊，该查经的时候你来嘛，啊，主日聚会不要缺席嘛，啊，他听了我的话，啊，他的笑容开了，啊，希望他以后就是这样，啊，你有信心你就进入安息。昨天我们的婚礼啊，非常美好，对我来说这个就是迦南美地。多幸福，多么美满，多么有神的同在，多么有爱。那我们就会感谢神给我们尝到天恩的滋味。好，我们希望不是每一次啊，应该经常教会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是迦南美地，应该你每天的生活都应该是这样。你进到一个迦南美地，不要留在旷野，不要留在埃及，进去吗？为什么进不去？没有信心。那所以弟兄姊妹，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啊，知道进入安息的信心是秘诀啊！而且你必须说，我今生要进到迦南美地，而且进去就留在那里，不要再出来。啊，所以各位，你问问哈，你的灵程走到哪里？你现在在哪里？你还在埃及呢，还在旷野，还是你已经进去了？啊，我知道我的灵程啊。有一年我到一个去，哎，感谢神，感谢神，我进去了，我进去了。那有些叫什么啊？另外有些姐妹，哎，我相信你进去了。哎，真的，所以弟兄姊妹，要进入安息是一个挑战。做了基督徒5年10年还不到灵魂的安息，表示说你还没有进到神给你安排的那个迦南美地更丰盛的生命啊。好，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秘诀啊。读这两段，你们记住，
做圣灵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的律法，那好比像子女一样。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的心当家，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因为
他
顾
念你们。
好，所以是说你们要负我的轭，这是关键啊。主应许安息，但是你们负我的轭，什么意思？牛要负轭吗？啊，就是顺服主人的权柄，去耕田就去耕田，对不对？是吧？那好主人一定不会叫你过劳的，一定给你休息的，你就得到保护，狮子老虎不会来吃你啊。野牛很自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到哪里边上，可没有安全感，看到人就怕，为什么？没有人保护，这野牛永远不会安息，他看来看去，野马也是这样的啊，好像很自由，谁也管不了我啊，高兴到哪里就到哪里。所以我在教会中碰到有些弟兄姊妹就像野马啊，也就是野牛啊，谁也管不了他。但你也可以观察他的生活，他不得安息，他不得安息，他不服权柄。这些是你们负我的轭，就是秘诀，就是一个人你要顺服主的权柄啊。那这里讲到啊，年幼的服侍年长，而且彼此都要顺服，彼此都顺服。那昨天在婚礼中啊，我们薛弟兄啊强调，弟兄要爱你的妻子，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很清楚的命令啊，对不对？要。但我到处都看到啊，很多妻子不顺服，女强人呐、啊、一大堆啊，有些教会是女强人啊，在北加州我经常去啊，一个姐妹就对我太太说：“某某负责弟兄，我就没有办法跟他同工，看见教会这个啊不对的事，我就要去管，我就要去管。”这，那所以他不得安息啊，不得安息。那他，你看这个就是个例子啊。你如果扶着一个顺服的态度，教会负责的弟兄，你让丈夫去管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要去管呢？对不对？那丈夫去管，你就不要出头，那你就有安息了，对吧？他要去管啊，啊，大事小事都要管，就不得安息。那这是个例子啊，对吧？所以我们的不顺服带来我们不得安息。那很多环境啊，你们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个环境就是上帝大能的手，他把你摆在这个环境啊，碰到这个老板的很难相处的，或者摆在这个家庭里面啊，叫你碰到一个丈夫不是好办的啊，不好啊，或者碰到一个妻子也是很头痛的啊，都是上帝。所以经常有弟兄姊妹打电话给我，怎么办？我天天跟丈夫吵架啊，我们结婚半年，我想要跟他离婚了，问我的意见如何啊？我说这个他担心很多啊，就是你不服下来，不服下来啊，跟先生斤斤计较啊。先生说：“哎呀，我们两个都是晚结婚了，自己个人管自己的财产。那先生提出个意见，我们一个人拿500块出来，存在银行做我们共同存款，这个很合理吗？啊，那个姐妹500块都不肯拿出来，不肯拿出来。他说我负担我的家蛮重的，那这是个例子，是吧？所以啊。”学会顺服就有关系，你不顺服啊，常常就顶撞就吵架。所以耶稣说，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什么样式呢？耶稣让我们学他的样式啊，学他完全信靠父神。你看耶稣他完全信靠父神，对吧？你读他生平，他是尽心尽力的爱神。耶稣就他也是住在神的爱里面。耶稣行公义、行善、柔和、谦卑，特别难的。他是天上的王，与神同等的，来到世界学了顺服，而且柔和谦卑。老弟兄姊妹，你能够说你心里是柔和谦卑吗？你有安息吗？你有安息吗？ 你的灵魂有安息吗？关键在这里，你的灵是什么样的灵啊？是蛮刚硬的灵呢啊，还是跟人做对的灵，柔和谦卑啊？这个功课是很重要。摩西，圣经记载他比世上任何人都谦卑啊，所以他等他的姐姐啊米利暗啊也跟他吵架，也就是这个啊摩西就顺服下来。所以得安息的秘诀，你要负耶稣的轭啊，他摆在各样的环境中你顺服，然后学耶稣的温柔谦卑啊，进入更深的安息。好，一起读这件。因为
你要进入安息的人，是歇了自身苦，就先歇了他的苦一样。
我们学这个功课，我自己要学这个功课啊，因为我做基督使者的校园施工主任，那神安排现在有70个童工啊，有的是全职的，有的是义务童工。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都是重担，因为每一个童工有问题，你都要去关心，对不对？而且啊，他的传区的需要，所以我也是满身重担。那我现在学会这个工作，是我的工作呢，还是上帝的工作？如果是上帝的工作，我就学了我的工作。那这70个人，主会帮助他，他也会给我力量去服侍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啊，很多人做教会工作都是累得要命。哎呀，我看我的机构啊，哎呀，那同工们都累得要命，一个人都做3个人的工作。那我也卷进去了，因为我也是在这个教会的。那我常常问，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还是你的工作？那如果是你的工作，满身重担；如果是神的工作，你就满心安息。教会也是这样，你上班也是这样，是你去上班，还是你说我做神的工？这份工是你的工还是主给你量的？所以你写下来，我只做上帝要我做的工作。我告诉你，你就得安息，因为神会负这个责任啊。进入安息的人是歇了自己的功啊，你没有自己的功，你只做上帝的功，哎，保证主叫你得安息。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感谢主哈，都是世人，包括幼稚的信徒，满心都是劳苦重担。主耶稣允许人得安息，安息的秘诀是什么？归回到圣品，完全信靠他，顺服主，学他的样式，带来更深的安息。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主啊，我们看见世上的人，包括我们，常常都是劳苦担重担，不但身体劳累，灵魂也不得安息。但主，你给我们美好的应许，可以到你这里来，你会赐给我们安息，因为你叫我们来负你的轭，你的担子是容易的，你的轭是轻省。那希望我们在座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都有信心接受主你的伟大的应许，让我们进入神的安息，深处的安息，永远的安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